在圣父院同时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念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再读一遍。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读到这里。上礼拜周神柱牧师召聚我们灵粮堂在世界各地主要的华人牧者，我们到以色列去开会。为什么要去以色列开会呢？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与当地的弥赛亚信徒，也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能够彼此有些连结。在那几天我们听了许许多多他们牧者的见证跟分享，也亲眼看见神在以色列地的工作。以前我们只是听过在以色列地有少数的弥赛亚信徒的教会，可是现在在以色列地已经有越来越多弥赛亚信徒的教会在建立，而且在成长当中，包括我们非常熟悉也支持很多年的加密山教敬拜中心在内，他们都现在很积极的在以色列地来传主的福音，甚至也跟在当地，你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很多阿拉伯人在里面，有些阿拉伯的信徒他们自己也成立了阿拉伯的信徒的教会，犹太人的信徒跟阿拉伯信徒教会反而有非常密切的连结，所以听见他们的见证，我们真的心中大得激励，而且深深的相信当福音能够遍传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主就要再来了。 Amen。 而这一次的主题叫做与神对齐。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当你看见神的工作，神的手所正在做的工作的时候，那你就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就让我们跟上神的心意。对齐就是意思，我们在当兵队伍都知道，那个标兵一站，其他人就赶快对齐啊，就这个意思。当你看见神手中的工作，那你就要说，那我要站在哪里呢？那我要站在哪一个位置，我能够配合神的心意呢？当我回来之后，我就想到，其实今天当我们看见神在我们教会的工作，我们的心也真的需要学习来与神对齐，不是吗？特别是 Shekinah Glory 圣殿的工程即将要完工了，神的手正在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侍奉季节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这里进行，好像一个标兵已经在那站立好了，那我们就应当赶紧对齐。我们要怎么来面对摆在前面侍奉的需要跟挑战呢？那我就想到，今天我们真的应当回到神所给我们生命和一个侍奉的核心价值的理念里面。你知道，可能有些新来一些弟兄姐妹还不知道，我们教会除了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向跟策略之外，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叫意向跟策略什么，举头望一下四个 banner 就知道了。提醒你，如果你还不知道教会在干什么，这四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意向跟策略、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神给我们教会不但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跟策略，你可知道神也给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侍奉的价值理念。我相信这么多年来神很祝福我们教会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所有的服事的背后是有这一套价值理念的存在，是这一套价值理念主导我们一切的决定。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这个很基本我们教会的价值理念。那什么是生命和侍奉的价值理念呢？生命和的侍奉价值理念一共有六大项，每一项各有两个小点。首先第一个是效法基督做主仆人，跟我一同来说，来，效法基督做主仆人。换言之，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一定是要出于基督生命的流露，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热心跟能力而已。 服侍神不只是去做事情，做事情人人都会做，而且只要你肯学习，经验永远可以累积的嘛。但服侍不是只是做事情这么简单，服侍必须是一种生命的流露。换言之，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表现出来的一种服侍就是怎么样的服侍。所以服侍神不只是要你去做对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对的人，你有一个对的灵，这是更重要。跟你们说，你是要个对的人对的灵，你跟他说。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看见很多人的服侍，不是说不对，很对，可是充满了自我的表现，充满了很多个性的棱角，结果服侍当中反而带来更大的伤害。但弟兄，今天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侍奉神的道路上，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效法的对象。我们不是一群各随己意、各投所好的人，我们乃是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在这个地上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很清楚讲到人子，耶稣讲得很清楚，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服侍。当然也许你会说，牧师，那是主嘛，主来是要服侍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你不要忘记，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想想看，如果一个头他说他的使命就是去服侍人，不是受人服侍，那我请问你，身体还能够有别的使命吗？如果一个头的使命就是去服侍人，那我告诉你，做一个身体就是我们也别无选择，我们的使命就是去服侍人，不是受人服侍的。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神同样呼召我们要效法主的榜样去做仆人。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主的仆人呢？很简单的说，就是要为主走第二里路。跟你们说，为主走第二里路，跟他说。马太福音第5:41一同来念，来，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第一里路？第一里路就是你必须走的，是你的责任，是别人托付给你，你不能不走，这是第一里路。但是当你开始走完了第一里，开始走第二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是责任了。走完第一里是你的责任，你做完了，可当你愿意走第二里路，那就是心甘情愿的咯，不是因为你的责任，而是你心甘情愿去做。你就会发现，当你做一件事情是因为你的责任去做，或者是因为你心甘情愿去做，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但是心态不同，带来的结果也完全不一样，不是吗？我还记得每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每次无论走到哪里，每家商店每一个店员见到你都会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对，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有些人头也不抬也不看你，欢迎光临。更有一个商店干脆放个录音机，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你站在旁边还不知道一分钟就疯了呢，你宁愿他不要放这个录音机还好。换言说，你是因为责任呢，还是心甘情愿呢？差太远了。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我们一同来念，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你看保罗讲多么清楚，无论你做什么要心甘情愿，是为主做。当你学习凡事从心里去做的时候，你发现那是完全不同的服侍，而且别人从你身上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爱。 Amen。 所以我们要效法主的样式去做主的仆人，是第一项，是我们的价值理念。第二个价值理念是热爱耶稣，关爱世人。跟我一同来说，来，热爱耶稣，关爱世人。换句话说，服侍必须是出一种热爱，不是因为一种工作。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想要成功，你就必须，我常说，你必须要有热情，没有热情，你永远不可能成功，无论你做什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一种热情是比热爱耶稣更重要。这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教导我们说，在诫命当中最重要最大的诫命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很有意思，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服侍主你的神，没有这样说。耶稣却说 No No，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呢。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比较懂得去服侍，我们中国人比较懂得去做事，所以所谓尽献己财为主用嘛，我们总觉得啊都可以了，无论做什么都愿意去做，但我们却常常发现服侍到最后就是苦不堪言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忽略了主这个最基本的教导。主说我们要先学习，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是先学习尽心尽心尽意的爱神，这是最重要，不是服侍，而是爱。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爱慕神呢？我告诉你，敬拜就是爱慕神最重要一种表达。敬拜是什么？当你敞开心，你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说主我爱你的时候，什么时候当你向主说我爱你，就发现神的爱就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涌流啊！忽然间你对主的爱慕就能够越来越加的增加，你越向主说我爱你爱慕你的时候，你越敞开心来敬拜神的时候，那种爱主的心就在你面前自然会成长。你不要说啊，我不习惯这些事情，你也不要说啊，中国人不来这一套。我请问你，当你孩子小的时候跑到你的面前来张开手对你说 Daddy Daddy 抱抱抱抱，请问你会怎么回应啊？你会说少来，中国人不来这一套，你会这样吗？你会这样吗 Daddy 们？你会这样吗？你绝对不会。你会怎么样？你会抱起来，对不对？又亲又搂又抱，对不对？我也很爱你，我也很爱你啊。You see， 你就爱是这种表现是不分种族。你不要说中国人不来 ，no no no， 爱的表达是不分种族的。最重要是敞开你的心，你的心有没有敞开，这才是真正的关键。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神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爱就自然会涌流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更加的爱慕神。Amen。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很想做主的工人，很想认真的上课，认真的学习。但让我对你说，你要做主的工人之前，你一定要学习做主的情人呐。Amen。你要学习爱慕神嘛。你越多的爱慕神，神的爱就在你里面。只有爱才是你侍奉的动力。若是你没有爱，你两三下你就 burn out 了，两三下你就做不下去，你就不干了。只有爱才是你侍奉的动力，持久的动力。Amen。 但另一方面，热爱耶稣也不只是停留在爱慕这个层面而已。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说，我心中一生只有一件事，就是热爱耶稣。哇，听起来好属灵，热爱耶稣只有一件事。但我要提醒你，嘿，你可能不是真的爱耶稣，你可能只是爱那个爱耶稣的感觉而已。因为如果你真的爱耶稣，你就会去爱耶稣所爱的嘛， right？ 如果你真的爱耶稣，你会爱耶稣所爱。约翰福音21:17，你还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对彼得问了彼得三次同一个问题吗？你爱我吗？ right？ 那彼得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什么？爱不爱？爱爱爱，怎么不爱？爱。然后第三次彼得就很忧愁，你难道不知道我真的很爱？彼得就很忧愁，我 真的很爱你啊。那讲完这句话之后，三次耶稣对他说什么？你喂养什么？我的羊。 换言说，你真的爱我吗？耶稣说，你真的爱我吗？那就不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了，不是种爱的感觉而已了。你要喂养我的羊，你爱耶稣吗？你一定爱耶稣所爱的吗？很简单，你一定爱耶稣所爱的。今日我们真的爱主的话，我们就不能只顾自己的需要嘛，只不能只顾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嘛，我们要去爱主的羊群吗？有时候我听到人在教会里面说啊，这有跟我什么关系啊？那是青少年的事情嘛，那是优势的事情嘛，那是英文部的事情，那儿童的事情与我何干呢？弟兄姐妹，让我再说，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们就不能只关心自己的需要啊。我们真的爱主，我们会关心其他主所爱的羊群的需要，能够关心教会整体的需要。阿们。事实上在圣经当中，保罗也讲到一件事情，不是吗？保罗也讲到，我一生只有一件事，保罗也在讲。但他那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所给他的奖赏嘛。这是保罗的一件事，是一个标杆的，是要竭力奔跑，是要得着神的奖赏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热爱耶稣，我们就会关心教会，关爱世人，一同完成神的大使命。阿们。第三个价值理念是成全圣徒团队侍奉，跟我们来说，来，成全圣徒团队侍奉。换句话说，服侍神必须是一个靠着团队，是互相的成全。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神国度的胸襟啊。无论你有多能干，我告诉你，在神的国度里面绝对不能够单打独斗。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嘛，我常说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但离了你们我也什么都不能做，不是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团队耶，跟你们说我们就是个团队。跟他说什么是团队呢？团队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一起成功一起失败，这就是团队。不是说你成功他失败，没有的。既然是一个团队，失败就是一起失败了，没有说你失败我成功，没有的。要成功就一起成功的，没有说你成功我成功，没有的。一起失败一起成功，这就是个团队。或者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成功跟失败，真正重要是那个一起的过程。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造这样一个团队侍奉？在团队侍奉里面最基本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祷告，一个就是沟通。这两件事情太重要了。第一个要祷告，为什么？祷告让我们的心谦卑下来嘛，否则我们人都会坚持己见，坚持自己的看法。只有祷告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够让圣灵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够在圣灵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共识，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达成一个共识。祷告太重要了，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沟通也是太重要了，沟通让我们帮助了我们了解别人的想法跟看法跟立场。其实我常在教会里面发现，每一个人都很有热心，每一个人都很想为主摆上，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缺乏沟通，带来太多不需要的误会跟伤害，那是何等可惜的事情。但弟兄姐妹，今天既然是团队侍奉，就表明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意见，不是一个人的想法，我们就必须要学习谦卑的来聆听。聆听什么？聆听神的声音，也聆听人的声音啊。我们必须有一个宽容的心，就算你的意见是对的，你要知道意见的成熟还是要花时间的呢。我再说，就算你是对的，意见的成熟还是要花时间的。而每一次当我们遇到冲突遇到困难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谦卑下来，回到神的面前，寻求圣灵的引导，欢迎圣灵在我们中间来掌权，直到我们在主里面有同样的心思意念为止。 Amen。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个人 就能够找到个人的位置跟角色的。 Amen。 我们看见第四，要互相尊重保守合一。跟我们一起来说，来，互相尊重保守合一。换言说，服事是要尊重彼此的不同，大家一同携手前进，而不是勉强大家成为一个样式而已。你知道，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跟做法跟看法，我们会不断地去面对教会里面的多元性跟一体性。当我们面对教会的多元性的时候，你看我们教会人这么多，我们来自各种不同的文化，说真的，多元，我们教会是个多元化的教会。在这个多元性的文化当中，我们应当学习彼此的尊重，尊重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的带领，也尊重神在整个教会当中的带领。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来明白神不是只有一种做法，不是只有一种带领的方式。有一节圣经我很喜欢的，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念。来，神赐给所罗门王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这里讲到，哎，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是得蒙神祝福的人。以前我们都知道说，所罗门王得蒙祝福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智慧，但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件是什么？广大的心。哇，太重要。什么叫广大的心？就像中国话说，宰相的肚子可以怎么样？撑船。宰相肚子可以撑船，不是因为肚子很大 ，OK， 是因为他什么？心很大。跟你们说，心要大一点。跟他说，心大。我常跟很多的基督徒啊，心很狭窄啊，斤斤计较，太狭窄了。你的心一定要宽。你想为主做大事吗？你想做大事吗？阿门。那心要大，如果心太小，做不了大事的。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心要宽广。 Amen。 宽广的心让你不再被自我中心所辖制，不再坚持你自己的想法跟做法，能够尊重别人，一同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 Amen。 不但教会有多元性，教会也有一体性。我们要学习竭力保守神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嘛。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这里说，我们一同来念。来，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知道合一是我们本来在基督里就有，你不需要创造合一，你也无法创造合一。 Alright， 今天这个合一不是人能够创造，不是人能够推动。我每次看到合一运动，我其实你搞错了，合一不是我们推动的，合一是在基督里的生命，那个生命所给你就是合一，在基督里就是合一的。我们从来没有不合一过。你是基督的身体吗？阿们。你从来没有不合一过，但是你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这很重要。你本来就是合一，在基督，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就是合一。但是问题是我们需要竭力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 Amen。 这是很重要。怎么样能够保守这个合一的心呢？两件事情。第一个，要除去骄傲。跟你们要除去骄傲了。骄傲其实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仇敌。骄傲是我们高抬自己，轻看别人，自以为属灵，以至于我们很难跟别人连。你知道在骄傲里面很多人自以为属灵的，你见过吗？哦，你跟他讲两句话就啊，不用讲了，这么属灵的人。 No no， 要除去骄傲。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明白说我们真的是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而在。你谁配够资格来服侍神？我请问你，谁配受资格站立在神面前？我告诉你，没有人，没有人。我们在神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你不要以为你站立得住，根本站立不住，连我都站立不住。我告诉你，我们就是要谦卑下来，要明白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了，让我们今天得以存活，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我告诉你，坐在这里都是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吗？真的，若不是上帝恩典，你怎么有能得这么多神的祝福在你身上？我们要谦卑下来。第二个，要彼此接纳。跟人家要彼此接纳。 每当你看见别人有不同的想法做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定别人的罪，而是要学习去彼此接纳，正如耶稣基督怎么接纳我们一样，互相尊重，保守合一。唯有如此，教会才能够永续不断的成长。 Amen。 第五个价值理念，信心跨越慷慨乐施。跟我们一同来说，来，信心跨越慷慨乐施。换作服侍神必须是凭的信心，不凭眼见。你要相信越多给神，神就越多给你的。每当神带领我们走上一个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一种新的信心，你知道吗？就好像耶稣要当年带领以色列要过约旦河一样，你知道当以色列在那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是需要一种新的信心的。这个信心就不只是领袖一个人的信心而已。当以色列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你要知道是跟他们过红海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只需要一个人的信心。谁的信心呢？摩西的信心。当摩西面对前面的红海，后面埃及追兵，所有的以色列人就看着他、right? 就看着摩西，摩西要怎么办？就是摩西一个人呢，一个人的信心，他需要相信，当他用杖向水一指的时候 something would happen、right? 他需要相信神迹会发生的，那真的是很伟大的信心。万一指水不分怎么办？一世英名扫地。所以这真的 很伟大的信心，一个人的信心。当他用杖向水一指的时候，水果然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过去，那是红海的经历嘛。可是现在当以色列过约旦河就不同了，神没有叫约书亚说用杖向水一指， actually 神也没有给约书亚一个杖没啊，而是神吩咐扛抬约柜的祭司要一同下水、啊、哎，你知道这个时候就不只需要一个领袖的信心，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团队的信心，不是只有约书亚一个人信心。No, no, 是一个扛抬约柜的祭司们一同要走下水中，这是一个团队的信心。在这个团队当中，只要有一个人犹豫一下，哎呦真的吗，就其他人就很难走下去，只要一个人往后，其他人就很难向前。你就发现这是需要一个团队的信心，不但需要一个团队的信心，也需要整个会众的信心啊。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河水涨过两岸，跟红海的时候不一样。在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圣经说海分成两半，以色列是看着干地走过去的。我请问你，看着干地走过去需不需要信心啊？需不需要信心啊？干地耶。但当然中国人还真的吗？有有真的吗？No, 那是干地，你就走过去就是了。可是在过约旦河就不一样了，越过约旦河的时候水是涨过两岸的，我们就看见需要个信心。你在会众当中看见河水还涨过两岸，你里面有一个选择，跟还是不跟呢？你要跟还是不跟呢？需要整个会众的信心啊。今天当神带领教会向前进，进入新的季节，带领我们新的道路的时候，整个会众都需要一个新的信心。 Amen。 我们能够摆上紧紧跟随神。弟兄姐妹，这些年我真的看见生命河是一个肯付出肯摆上的教会，感觉跟随我们真的凭信心不凭眼见，因为我们相信越多给神，神必然越多给我们。 Amen。 这为什么圣经上说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吗？一方面是因为你越多撒种，越多付出去的时候，你能够享受收成的喜乐，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你付出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找寻到你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吗？事实上当我们回想生命和过去二十几年的成长，我们真的是透过慷慨的付出才找到神给这个教会的命定跟托付的呀。二十几年前生命河只是个概念，不是吗？这个概念这二十几年来是透过不断的给予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真正的进入神所量给我们命定的地界。 Amen， 哈利路亚。最后第六，要不断创新追求卓越。跟我们同来说，来，不断创新追求卓越。换言说，服侍神必须是要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今天我们生活在矽谷，每一家公司你的一定价值理念一定包括这条创新，每一个公司都要创新，教会也一样要创新。我们不要停留在传统的捆绑的包袱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永远做新事的神嘛。你们以赛亚书43:18-19两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多么宝贵的圣经。换句话说，无论你从前是如何，无论你从前有多好，或者从前有多糟糕， doesn't matter， 重要的是你所信的神是永远做新事的神，他是在生命当中能够带来翻转的能力的神。无论你过去的好与不好，神都能够带来翻转能力，而且神所做的工作永远超乎你所求所想。 Amen。所以永远不要被你的经验所限制，因为神所做的远大于你过去所能经验的，也永远不要被你过去的工作所限制。今天在北美，我看见有多少大的宗派，你看见人数都在递减当中，不是吗？而且渐渐在整个社会当中失去影响力。为什么？就是很多的宗派，他们都只是紧紧抓住神在他们宗派当中过去的工作，他们就忽略了神现在的作为。多少时我们人常常会看重我们过去的成功，那是过去的成功，已经过去了。我们常常因为看重过去的成功，却忽略了神所现在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断的去更新跟突破，不但是要突破，而且要竭力追求卓越。什么是卓越？卓越不是叫你跟别人去比较，卓越也不是叫你跟别人一样去追求别人的成功。卓越是要你能够看见神在你我身上的心意，那个标杆，神在你的身上有标杆，神在这个教会上也有标杆。卓越是让求神开我们眼，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标杆。每一个人都有个标杆，你的标杆别人不一样，这个教会的标杆别的教也都不一样。我们不必要跟别人一样，但是要确实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标杆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跟保罗那样说，竭力向着标杆直跑，能够得着神所给我们的奖赏。 Amen。 所以六大核心价值我们一同再来复习一遍。第一个，跟我们来，效法基督做主仆人。第二，热爱耶稣关爱世人。第三，成全圣徒团队侍奉。第四，互相尊重保守合一。第五，信心跨越慷慨乐施。第六，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弟兄姐，这六个核心价值不只是一个很好听的标语而已，这六个核心价值是要我们一同为主活出来的。事实上，这六个核心价值是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所建立的一个环境，好让每一个人走进这个教会的人，其实他们不需要看到任何标语，他们走进这个教会就发现这个教会就有这么一个环境，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文化，他们自然会按照这六个价值理念来生活。这就好像每次回台湾我都很 impress 一件事情，到台北的捷运，你每次回到台北坐捷运非常的，哎呀，这太厉害，中国人以前都很少排队的，可是这个捷运太伟大了，每一个人都排队，像我们这个根本搞不清楚，也看他的排只跟着就排了，对吧？因为大家都在排，你就跟着排了嘛，对吧？那你看每一次上电动扶梯往上去的时候，你也发现大家自动往右边站嘛，你也自动往右边站，你不需要看到标语的，也没有太多的标语，但是自然你就会按照大家所做的去做嘛。 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同样是这样，你不需要一天到晚去劝别人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只要你我能够活出仆人的样式，那每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自然就跟着一同做主的仆人嘛，不是吗？你也不需要一天到晚教导别人说热爱耶稣，热爱耶稣，只要你我能活出信仰的热情，不要一天到晚那个半死不活的样子、那么新人来到教会自然就为主大发热心，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他只看见唯一的榜样就大发热心嘛，有热情，所以自然会表达出热情。你也不需要一天到晚教导别人是奉献的真理，只要你我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慷慨乐施，那新人来到我们教会他自然而然慷慨乐施，因为他看见这真是一个蒙福的道路，看见周围的弟兄姐妹都因为奉献蒙福，那我也一定要这样做。你不需要看到标语，而是在你生活当中就是榜样，你就跟随着去做。Amen。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委身来跟随神，从你我开始活出这样一个价值理念，我们才可能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创造文化影响世代的。 Amen。 我们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的感谢跟赞美，谢谢你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来跟随你自己。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谢谢你给我们教会这么宝贵的一个价值理念，我们也看见这是我们教会过去蒙福的一个原因，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一次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价值理念的根基上。无论我们做什么，在哪一方面来服侍，都让我们效法你的榜样，我们来做主的仆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紧紧地跟随你自己，好让主你自己的生命从我们中间能够涌流出来。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再次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进入新的侍奉季节的时候，让我们有个新的心态，让我们就经历你丰盛的恩典，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就成为那神迹的器皿。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主耶稣，你照我属黑暗，有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造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
赞美我们的主，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意向跟策略，在这过程当中你也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价值理念。我们真的看见教会在过去的年日，我们真的蒙你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们站立在这个价值理念的根基上。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身体，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竭力的向前奔跑。因为知道是一个标杆摆在我们前面的，主要再一次让我们委身在这样一个价值里面，让我们的同心合意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让你的心意在我们中间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弟兄姐妹，你就是神迹的器皿，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